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谢谢听众朋友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好同工，她常常在节目中教我们唱诗歌，自己也写作诗歌。可是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的是，苏妈妈和苏爸爸有七个孩子，个个都很杰出。从这个事实，我可以看出苏妈妈是位成功的母亲。稍早，苏妈妈接受了我的访问，谈的也就是她做母亲的心得。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苏妈妈，真高兴看到你。
谢谢何中，我也真高兴看见你。
可不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问好？
哦，谢谢，我很高兴今天来这儿，我也很高兴问候你们希望你们常常会听这个广播电台。
苏妈妈，想到您有七个孩子，哇，我真的是很羡慕很佩服，我三个已经够了。
七个孩子真的很多，在当时觉得人也觉得七个孩子有一点太多了，可是我觉得是刚刚好。
那七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妈妈注意他，您怎么让每一个孩子都感觉到你很重视他们？
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大，而且不简单回答，也不简单做。可是我们最近发现有家庭，有年轻的人的家庭，父亲做一个计划，他每一个礼拜会带一个孩子出去玩，不一定需要花钱，可是他可以去散步或者去打球，就是单独的注意那个孩子。如果有三个孩子，就可以一天带这个，第二天带第二个，就是这样轮流。妈妈也可以安排这个计划。如果孩子，当然如果孩子生病，我全心都会注意他，会照顾他。如果他难过或是学校发生事情他很失望，当然我们会很注意他，也会鼓励。
很谢谢苏妈妈，谢谢您告诉我。
哦，你三个孩子那很简单吧。这个真的做父母非常非常难。我觉得我们也开始做父母，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以前受什么训练。当然也可以读一些文章，可以学习一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神的话，那个圣经最会帮助父母。我记得那个圣经旧约有一个箴言书这个就是满了很多智慧的全面，可以这么说，
全面、
比方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人没有什么智慧，我们可以有，我们可以聪明，也可以有知识、可是智慧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应该求神的话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智慧也说圣经说可以应该教导孩子，不可以让孩子走错路圣经也说 spare the rod and spoil the child， 可是那个意思不一定是要真的打他，有的时候我也打过孩子打屁股， 有的时候我觉得神特别安排屁股就是为父母打啊，可是不要，就是孩子需要学习你的不可以，意思真的不可以，或是你的意思说你去做，那个意思一定是你去做，我们不可以让他不听话，所以这个很费，很花力气，很花时间。所以圣经也是这么训练我们，就是要训练孩子，要教导孩子们，不只是 teach， 就是 train。我不知道中文有什么差别 ，teach。
不是说光是用嘴巴去，
对，
去讲他们，去告诉他们，
嗯、
而是真的是训练他们，让他们去遵守，是不是？
嗯，就是这个意思。
好好。
Yeah.
教导孩子圣经这方面，做一个妈妈的可以用一些什么方法让自己年纪很小的孩子们开始就遵守神的话呢？
因为我现在 在美国，我看一些家庭有小小的孩子，孩子三岁四岁已经开始走错路，他们不听话，父母也不知道怎么管孩子。有一些孩子们真的很，他们的
个性很强，
个性很强，所以这种孩子真的非常非常难教。如果我们等到他五岁六岁才开始教导或是训练，已经太晚了。所以他们小时候还不会走路，就是爬在地上啊、如果他们要摸到那个插头，那个很危险。当然，我们不让孩子摸到那个插头。所以我们说不可以，他会听，可是他还是要伸手要摸到那个插头。如果我就是用我们的手，就是打，就是一点，啪一点点，轻轻的打他的手，他会注意到我们。如果他还是要摸，我们要啪，要打更重一点，他很快就会学，很快你说不可以，他就不要做。他很快就会学，说他大一点，你不必打，不必再打他。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学习怎么尊重有权利者，可以这么说了。
尊重长辈，尊重权威，是不是？
嗯，尊重政府，
尊重政府。
然后就是，如果不尊重父母，可能他真的不会尊重政府。
嗯嗯嗯嗯。做妈妈的好像真的很辛苦，她不但要做妈妈，她还要做丈夫的妻子，可能还有其他的角色要扮演。在您自己个人的经验里面，您怎么样可以平衡自己的时间，把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好呢？
这个你的问题今天特别特别难回答，你知道吗？
我知道苏妈妈有很好的答案。
不见得。So, 你说的很对，一个妈妈有好几个或者角色，
有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角色。可是父亲也是，他们也会戴好几个帽子，对不对？好几样。所以如果夫妻两位，他们是同一个目标，他们合作，这个工作比较好做。以前我听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弟兄，你们父亲要送给孩子们非常宝贵的礼物。那个礼物呢，就是爱你的太太，爱他们的母亲，也尊敬他们的母亲，也关怀他们的母亲。所以孩子收到这个礼物，他们每天看爸爸对妈妈怎么样，他们这个印象非常非常大。
苏妈，可不可以请您把这个您刚讲的这个礼物，它的影响，对孩子的影响，很实际的影响，跟听众朋友讲一下，为什么一个丈夫爱自己的妻子，尤其是在孩子们面前爱他们的妈妈是这么重要？如果不爱的话，会有什么差别呢？
哦，差别非常大。这个爱他们的母亲不只是说要在孩子们面前说，哦，太太我爱你，这个就是表面上。真正的爱就是他怎么对待他，孩子们看到他们会受影响。没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家里没有这个气氛，孩子们就会受很坏的影响。儿子们，他们长大，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很好的丈夫。 啊，小女孩，女孩子们长大，她们也不知道有一个标准，所以她们不知道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配偶。我说的很差，可是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学习事情就是可以看书学习，可是从小我们最有效果的学习的方法就是像我们看什么榜样。所以如果父母是给孩子们看一个很好的榜样，孩子们真的很有福气。
苏爸爸在哪里？
苏爸爸，
苏爸爸应该今天在这里。我可以赶快问他一下，怎么样爱自己的妻子。
苏爸爸很不错，我告诉你。
好，下次我们请苏爸爸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苏妈妈做母亲的心得。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教养子女的问题想问苏妈妈，请写信来，我会将您的信转给她。您来信的时候，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苏妈妈收”就可以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不知道您是不是有朋友天天要面对孩子或家人的生活上比较特别的挑战，我的意思是比较特殊的疾病，就好像小儿麻痹症 polio 或脊柱裂 spina bifida脊柱侧突 scoliosis 运动神经元疾病 ALS 这样的病。养育这样的孩子不但需要爱心耐心智慧，也需要朋友和社会的支持。今天在节目里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特别为他们的家长家人和其他照顾他们的人祷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多多的关怀弱势群体。我们祷告以前，请让我多说几句话。小儿麻痹、脊柱裂、脊柱侧突、运动神经元疾病等，都只是身体上的缺陷，不牵涉到人的本质、智商、个性、道德观、价值以及他的价值观等。世界有名的科学家 Stephen Hawking 霍金博士有运动神经元疾病，但是没有人敢批评他为低智。虽然他的行动不方便，说话说得很不清楚，但这并不表示他是个笨蛋。事实上，他出版了很多书和论文，包括世界闻名的《A Brief History of Time》《时间简史》。中国作家张海迪也是个例子。成人以后，他身体瘫痪，但是因为很有毅力，所以不但成才，而且做很多人的榜样。从此可知，得小儿麻痹、脊柱裂、运动神经元疾病等，这些人呢，他们的智能和人格不比没有这些问题的人差。他们中间很多人身残志坚，而且很有作为，很可能他们的智商很高，就好像霍金博士一样，只是他们的行动比较不方便罢了。行动 说话，过日子，天天都是个挑战。因此，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和照顾他们的人都需要众人的支持和爱心。如果您的周围有人坐着轮椅、用拐杖、不能控制口水、口齿不清等，请您不要轻看他们。相反的，请您在心里面想一想，那位有可能会是我、我的孩子、我的孙子等。请您想一想，也许那位就是明天的科学家霍金博士，或者未来的著名作家张海迪。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原来是指着我们怎样对待老人和孩子而言，但是我想把他的话应用在弱势群体之人的身上也很恰当。同样的道理，耶稣基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下面请我们为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祷告，并且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愿所有人尊你的名为圣。首先，我们承认我们的过错。虽然我们没有恶意，但是在过去，我们对人存有偏颇之心，特别是对一些残障者，我们没有关心他们。天父，我们不知道怎样关心他们。今天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家人祷告，为那些照顾他们的人祷告，我们为整个的社会祷告。请您帮助我们重视、关怀、协助这些人，而不轻看、不藐视、不讨厌他们。神啊，请你帮助我们培养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怀，请您帮助我们把残障者看为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请您让我们的社会关怀这些人，付出代价使得他们日子过得舒服一点儿，创造出一个无障碍的空间，使得他们日常的食衣住行都跟常人一样便捷。请你帮助社会花钱购买现代化的用具，花钱设计残障者可住的房屋、可坐的轮椅、电梯、可开的汽车，花钱设计学校，使得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潜能，生活更为方便一点，学习一些知能，培养他们在社会上能有所作为。最后，天父，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很好的机会聆听耶稣基督的福音，得知您是怎样的爱我们，使得我们能够以您的爱去爱别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
汤姆好一阵子没有去探望母亲了， 平常忙工作，忙三个孩子，很容易就把住在城另一头的老妈妈给忘记。好心的太太建议，不妨带母亲出去吃个饭，然后看场电影。她丝毫没有醋意地说，我爱你，她也爱你。汤姆打电话邀母亲的时候，母亲紧张地问，你家里没出事吧？汤姆笑着说，没有，我只是想跟你聚一聚，就是我们两个人。母亲想了一下，高兴地回答，太好了。周五下班后，汤姆去接母亲，心里有点紧张。母亲已经穿好外套站在门外等，看起来也有点紧张。她特地做了头发，穿上父亲过世前他们最后一次过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所穿的套装。她的脸上焕发着像天使一样的光彩。上车的时候，她说，我的朋友听到你要带我出去都很羡慕，他们等不及要听我报告细节。汤姆带母亲去一家优雅的小餐馆，母亲挽着他的手臂，神态庄严又自豪，好像一个总统夫人。汤姆负责点菜，因为食谱上的字母，母亲的老花眼看得吃力。点到一半的时候，汤姆抬头看母亲，发现母亲也正盯着他看，脸上有一种沉浸在回忆中的微笑。母亲说，我记得你小的时候都得靠我帮你点菜。汤姆说，现在轮到你休息，让我为你服务了。他们一边享用晚餐，一边轻松愉快地聊家常，聊的电影都错过了，也觉得无所谓。回程的路上，母亲说，我还想再跟你这样出去吃晚饭，但是下一回得让我请你。回家以后，太太问汤姆，晚上跟婆婆的约会如何？汤姆回答，很不错，比想象中要好。几天后，母亲心脏病突发，没有留下遗言，就过去了。不久，汤姆收到上回跟母亲吃饭的餐馆寄来的一份收据，里面夹了母亲写的一张小纸条，上面说，我先把下次跟你吃饭的钱付了，但是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去。我付的是两人份，所以如果我去不了，正好你可以带你的太太去。你永远不会知道那天晚上你带我出去吃饭对我的意义。我爱你，老妈。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上回您带母亲出去吃饭是什么时候？上回您特地花时间跟所爱的人在一起是什么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但世事多变，也许我们没有明天，而今天是最后一次你会听到他呼唤你，是最后一次你能看到他走出家门，是最后一次你能给他一个拥抱。如果你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你会懊恼，为什么先前没有花点时间告诉他，他在你心里有多重要，你有多感谢他，或是你曾经什么事对不起他，希望他原谅你。如果明天你就会失去他，你会悔恨，为什么没有跟他做你们一直计划要做的事，为什么没有为他煮他爱吃的那道菜，为什么没有买他想要的东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无数的自责都太晚了。爱的表达要及时，抓住眼前相聚的时光，说出你心里一直想说的话。也许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Amen.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祖尼达和妈妈。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讲的是一位充满毅力的母亲的故事。也许您永远不会遇到这个女人，但您认识她。您可能不会说她的语言，但您能了解她。她是一位住在秘鲁安第斯山脉的母亲。她所在的小村里只有一条泥土路，交通不方便，但也不是完全的与外界不通。村里有一台收音机。一天，当这个母亲与村里其他妇女一起在广场时，她听到从收音机里传来响亮清晰的信息：上帝为您准备了一些特别的东西，琼尼之友带了轮椅，他们用爱欢迎您。这位母亲感觉好像这个信息是对她说的，会是真的吗？她想到了待在家里的女儿祖尼达。她家在广场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祖尼达患有脑瘫，无法行走。如果真有人需要轮椅，她的女儿肯定是需要的。因此，第二天，这位母亲抱着极大的希望，打包了一些食物，拿起他准备的东西，然后开始抱着女儿祖尼达下山。这先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直到它慢慢扩宽成一条泥土路。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停下来，让祖尼达躺在路边休息，然后他再把所有东西背回背上，弯下腰将女儿抱在怀里，再开始漫长的跋涉。她能感得到吗？我们可以见到她的女儿吗？甚至还有适合她的轮椅吗？这位母亲由于女儿的残疾，无法与村里的孩子互动而伤透了心。而且如果没有轮椅，孩子就没法上学，无法与外界沟通。但是现在他有了希望。第二天一大清早，两个人终于到达了我们的世界之轮发放中心。祖尼达的母亲由于漫长的旅途而疲惫不堪，但她的女儿却兴奋地四处张望，空气中弥漫着希望及承诺的气氛。在一个小时里，我们的基督徒物理治疗师让祖尼达试了适合在山区泥地上使用，以及可以在他成长中调节高度的儿童用轮椅。祖尼达的母亲看到团队花了许多时间在自己的女儿身上，感动不已。当我们与这个母亲缓慢并且清楚地分享福音时，她轻声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有关耶稣的故事。什么样的上帝爱残缺的孩子、破碎的人？我们没有钱可付，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交换这些礼物。但是那天，他将自己的心和生命献给了耶稣，请求上帝成为他的力量，并帮助他抚养他美丽的小女儿来认识天父。随着母亲节的临近，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故事来形容一位母亲对残疾女儿的不可思议的爱。生活在安第斯山脉小村庄中的母亲与您没有什么不同，您也会像祖尼达的母亲一样，为您的孩子付出所有，做任何事情。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心的母亲。在希伯来书11:23这样的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这里记载到摩西的父母亲，摩西的母亲的名字叫做约基别。若是单单的说约基别这个名字，一定很少人知道他是谁。但是若是说摩西的母亲，那么大家就会记起他设法拯救婴孩摩西的故事。约基别她是暗兰的妻子，利未女子，生了亚伦、摩西和他们的姐妹米利暗，一门三姐，正是符合了在母亲的手中摇篮里带动影响天下的手这一句名言。但是摩西为人是极其谦和的，他写自己那一段惊险的幼年婴孩时期的时候，都没有记下母亲的大名，只是在记述各家族家谱的时候提了2次父母的名字，在出埃及记6:20，民数记26:59，因此更显出这一位母亲，她的确是一位模范的母亲，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敬重。信心的母亲，希伯来书的信心英雄家谱之中，把它记上去了。那里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是生在一个残忍的法老王的时期，他颁布了新的杀害以色列人条例，那个时代新的条例要求接生父当场捏死新生的男婴，如果有人发现以色列人生的是男婴孩，那么都要把他们丢在河里。在这种恐怖的情形之下，摩西的父母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保存婴孩的生命，凭着信心把他藏了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真是每一天过着一个信心冒险的生活。屋外的人人声走动，屋里面的人婴孩哭声，都会引起父母的惊怕，都要紧紧地抓住神的手。我们知道信心是不会遗传的，但是信心可以影响儿女。好像保罗所说的提摩太的信心，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记载在提摩太后书1:5。同样的，这对父母的信心一定也是会影响的米利安、亚伦、摩西这3个孩子。当他藏不住的时候，母亲约基别再走一步信心的道路，做了一个小草箱，把孩子放在箱里面，一同的放在河中。我们知道当时的河是死地，是许多以色列 男婴孩的葬身之地。但是母亲的信心把死的地方变成生的地方，神奇妙的事情就因这而发生了。因为埃及公主来河边洗澡，看见的箱子打开来一看，孩子刚好在那个时候哭起来，引起了公主的怜悯心，这种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智慧的母亲，信心的母亲，约基别。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许多中国人非常好奇，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都在做什么？今天我特别邀请了张姐妹来到节目当中接受我的访问，也通过张姐妹在美国的生活，让您能够知道这一位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张姐妹您好。
你好。
张姐妹，您到美国来多久了？
我是2014年9月份来的。
当初为什么要到美国来呢？
因为我的女儿要工作，所以需要帮助，孩子还有一些小。
所以您是来帮忙照顾孙子的？
是的。
孙子现在有多大呢？
5周岁，刚刚过5周岁的生日。
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您每一天照顾这个孙子的这个生活情况是怎么样？
每天早晨女儿上班很早，不到6点就走了，剩下的时间就是我在照顾着这个孩子，给他做早饭，然后送他上校车。回来以后就是我自己的时间，我愿意怎么安排，来亲近神，来读经，来祷告，来做家务或者吃早饭。所以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位神与我同在，我也非常的平安喜乐。
哇，没想到照顾孙子的过程里面还有享受跟神在一起的时间。
是的。
很幸福啊。
是的。
那么孙子回家之后呢？
回家之后我女儿需要备课，我还得需要照顾。
好不好张姐妹，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感觉到在美国照顾孩子跟在国内照顾孩子有什么不同？
当然了，这孩子也有一些不一样。这个孩子是美国生美国长的，所以和我在中国的外孙子是有一些不同，就是性格和语言、为人处事都不同。
是。
我觉得我这个小外孙子很懂礼貌，你为他做了一点事情，他马上就来谢谢你。
嗯。
我觉得这是美国文化的彰显。
是的，您在这里这个孙子他基本上是跟您讲英语呢，还是讲普通话呢？
我不会说英语，所以我们只用中文来交流。从我来以后，他说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那么在您来之前，他是讲普通话还是讲英语呢？
英语。
哦，是吗？哦，所以您来之前他是不讲普通话的。
是。
哦，那您这个外婆还得要担任这个普通话老师的这个角色哈。
所以我女儿挺佩服，她说这个孩子和她姥姥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您感觉到照顾孙子跟当年您照顾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
那个时候孩子小，我那时候上班很忙，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照顾来教育啊。但是这孙子就不一样，因为我没有别的事情，只是专职来照顾。
啊，到现在的话，您用普通话跟孙子沟通，都能够讲些什么话？可以讲到什么样的深度呢？
我觉得这孩子他想说什么中国话，他都能够说上来。
是。
不一定全是从我口里学的，他现在说中国话确实挺棒的。在教会里有很多人听了也很佩服神。
的确是。事实上这个孙子呢，不但有您这位外婆，他也有自己的母亲。 那么您和您的孩子在谈到孙子怎么样教养的时候，会不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是，我觉得我年岁能稍大一些，有的时候对孩子有一些溺爱，我女儿也给我纠正，我也需要虚心来悔改。我这个女儿很孝顺，也很温柔，所以我们娘们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矛盾。我来这里生活也很舒服，也很开心。
照顾孙子，不知道您有没有心里面有一个设想的目标，希望这个孙子将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当然需要我的孙子是在一生当中是爱神、敬畏神、听神的话，走在神的道路上，这是我对我孙子后一代的祷告的目标。每天我自己也祷告，有的时候我女儿回来，我们俩也一起祷告。当我大外孙子放学的时候，我们每个星期天最少也是有一次查经祷告。
那您为孙子做的这个祈祷都是祈祷些什么呢？
我为他们来祝福，基本上就是祝福祷告。
嗯，
在圣经里有很多神的应许，我有时候我也抓住神的应许来为他们祝福祷告。
嗯哼，这位神为什么您这么信这么爱他？
我觉得这位神真的是值得我们去爱，值得我们终身来爱他，来信他，来跟随他，因为他就是爱。
那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呢？
你只要敞开心，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做你的主，做你的王，你要顺服他，要跟随他，要凡事听从他，把以前那个神不喜悦的思想观念和旧生命都要丢弃，都要悔改。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神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当你心敞开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因为这位神就是爱，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拯救这些人。你不管你有文化也好，没有文化也好，你有圣经也好，没有圣经也好，你在何时何地，只要你的心归向神，神就在你的里面，他永远爱你，他用舍命流血的爱来爱你。
那当初您是怎么认识神的呢？
我那时候我在上班，还挺忙，有时候还加班，但是我的邻居他是信主的，他上教会，他就叫我去。我去一段时间以后，我丈夫就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不去以后他看着我又叫我去，我又接着又去。这一去我就一直在跟随到现在。后来我丈夫也是神在他里面做工，他也信主了。
张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您在美国的生活，还有您自己的信仰。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感谢主，愿神祝福大家，愿天下的人都能够敞开心，接受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享受那永生的福气。
谢谢张姐妹。听众朋友，今天您听到的是一位来到美国照顾孙子的张姐妹，她在美国的生活以及她的信仰。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身为成人，怎么爱孩子？请看一个榜样。有人带着一个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耶稣的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故事的起头是耶稣门徒的责备，让我想起一个熟悉的场景，就是父母亲不耐烦的，甚至用不高兴的口气把孩子打发走，
不让孩子来烦我们大人。耶稣在忙碌当中是怎么面对孩子呢？刚才的故事有七个重点。首先，耶稣听到了，把孩子的事情听进去了。因为耶稣听到了，所以他停了下来，想想该做什么供应孩子的需要。第二，耶稣听到门徒的责备，就说不要禁止孩子。这么说让孩子就觉得跟耶稣在一起很安全，耶稣不嫌弃他们。耶稣的行动保护了孩子不受惊吓，也保护孩子们蒙福的权益，他们可以跟耶稣在一起。第三，耶稣说让孩子来，他愿意花时间陪伴孩子。耶稣不容许任何事情任何人阻碍孩子跟他在一起，以至于孩子们可以得到他祝福的机会。第四，耶稣在众人的前面肯定孩子。耶稣说在神国里的人正是像孩子一样。这话听在孩子们的心里会多么的高兴，将来他们要上天堂啊。第五，耶稣抓住机会为孩子塑造能够祝福他们的长辈，所以耶稣叮咛大人要悔改，说若不像孩子那样的纯洁谦卑，我们这些大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第六，为了让孩子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耶稣爱他，耶稣不单单是用言语肯定孩子，为孩子祷告，同时耶稣亲手把孩子抱在自己的怀里。第七，耶稣为孩子祷告，为他们的益处祈求上帝。耶稣把孩子需要得到的好处讲给上帝听，求上帝亲自赐给孩子们。刚才这七点是耶稣爱孩子的具体做法。听众朋友，您我每一天身边都会有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别人的孩子，愿我们一起效法耶稣，抓住机会听孩子的心声，抱他们，保护陪伴肯定孩子，为他们祈祷，也教导提高那些养育孩子的人。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